我们这一期禅修营到今天就圆满结束了。在这个七天时间里面呢，我们尤其感恩吉祥尊者，在这七天的时间里，给我们不辞辛劳的做开示，还有做用功方面的指导。那大家在这七天里面呢，我们常住啊，也非常尊重。就在这个场合，在这个禅修的区域呢，一直弥漫着一种宁静安详的这么一个气氛啊，所以可见大家都有在认真的行持自己的业处了。那今天呢最后到了这个戒营的时候，我们呢再请尊者给我们做一次开示，因为有的禅修营员呢要返回自己的家里，要参加工作。那么尊者呢，下面的开示里面呢，应该会跟我们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用功，怎么去办道。因为熄灭烦恼啊，是每时每刻都要做的。我们的烦恼每时每刻都会升起，当然也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做熄灭烦恼的这一项工作。那七天来呢，尊者在这里做了开示呢，我基本上都有来听，除了偶尔有公务外出以外，经常呢听得非常感动啊。所以呢，下面的开示，请大家呢仔细聆听，并且呢依教奉行。
我们非常感谢严正法师，非常的有爱心的一个人，来给我们这么好的照顾，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的因缘。那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很亲切，好像一个兄弟一样。其实这是很重要，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宗派，一个北传，一个南传，这都不是关键，都不是可以让人隔离的。如果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关怀、朋友、兄弟之情，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何必为了那些宗派思想上的差异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隔离？那是多么可惜！我对我来说，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能够想要跟所有的人做个朋友，不管他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管他是佛教徒不是佛教徒，不管他曾经跟我们友好或者是敌对，都不重要。先让我们学会做一个人，做一个朋友。真的，刚才我刚刚跟一位学员说，我说你可以带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来学习，即使他不是佛教徒没关系，我说可以来跟师父做个朋友。你可以不拜佛没问题，你可以不礼拜师父没问题，如果你想要尝试这场试验，那你就来，只要不干扰到其他的人，我都欢迎你来。只要不干扰到别人，当然这个是人的基础根本，你总不可能去到一个地方去干扰其他的人，在周围的人，他当然就不行。那如果不干扰到别人，静静在这里没问题。如果你觉得我坐在高位跟你分享佛法，或者是跟你禅修指示，假使有他觉得怎么样，为什么不平等，那好吧，那我就坐下来，我们大家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地面，然后一样的平平坐，也一样可以跟你分享法，做个朋友就好。我觉得最基本的人际关系是朋友，不一定要做师徒，做朋友也可以分享。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子，他们来，有些人见到佛陀顶礼，有些人坐在佛陀见到佛陀合掌，有些人见到佛陀自己报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跟佛陀友善的问候，也有些人来到见到佛陀静静的去坐在一边， 佛陀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做我的学生你才可以来我们才可以，没有，佛陀也是跟他们做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做人我是觉得好好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宗派都没关系，至少我们做个朋友，至少我们好好的，慈悲，好好的互相对待，那就好了。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宗教、不同宗教、不同宗派，所有的人能够这样子交往，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为了那些思想上的差异不同？我们要尊重别人，可以有他跟我们想法不同的权利。因为思想是没有办法强迫的，人家要这么想就这么想，他要接纳多少，这是让他的，这是他的自由，我们应该尊重他。如果人家不要跟我们一样的想法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不是说一定要跟我们一样的想法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对待，那不行的。所以你们也欢迎，你们如果有什么，也许你的同修、你的同伴、你的伴侣、你们中国人讲爱人、那么在中国、那么讲爱人、都没关系，不管是谁、如果他好奇，他想知道、到底我的爱人到底他有没有受骗、那他师父是不是对的、我想要去知道一下，那可以啊，没关系啊，欢迎他来啊。他不需要一来就要顶礼，他可以不顶礼没问题、他可以是其他的宗教徒没问题，他们来至少做一个朋友、这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也做得到。如果小餐的时候我给佛教徒小餐，我坐在高位，这个是对法的恭敬。但是如果他是异教徒，他不是佛教徒，或者他是无神论者，那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平坐、做个朋友，好好的分享。那你分享了过后，你要接纳多少可以接纳，不要接纳也没关系。如果你觉得对你的生命有利益带回去，如果觉得对你的生命没有利益，就算是这一场试验、已经结束，这样就好了。所以今天我见到眼真法师，我是很高兴的，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很有美德的一个人，很令人敬佩。所以这个美德并不因为那个服装而有所不同，服装可以不同，一个人的心有这种品质，有那种修养，确实值得人令人敬佩。他总是你看他的谈吐言论怎么各方面，我觉得魏一还比我好，所以这是值得敬佩的。好，我们学佛就从这一个点上好好的开始。那还没有今天给大家总结的开始以前呢，让我们先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瓦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瓦多拉哈多Sam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a Sambuddhasa。 我们学习这个止禅观禅有一个最高的目的，这个最高的目的有三种果实，三种结果。第一就是成佛了生脱死，第二是成辟支佛了生脱死，第三是成阿罗汉了生脱死。其中一个都可以是我们的最高目的，但是在我们没有谈到更高更高的目的以前，如果就是这个最高的目的以前，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法益，那我们可以几乎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可能抵达这最高的目的。因为法的力量是一路上显现的，你不需要等到你成佛或者成辟支佛或者成阿罗汉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法是好的。如果这个法一路上没有提升我们的生命， 那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就完全谈不上了。所以当我们在讲这十乘地的法，苦集灭道，如何了知苦，如何消除苦印，如何体证，如何修行那个道，然后来体证这个一切苦的熄灭，烦恼的熄灭，苦因的熄灭。我们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好起来，这个是关键。如果我们来了一个禅修营，回到去没有减少烦恼，没有改善我们的生活，至少生活的面对能力要改善，也许一些业的关系，过去所累积的业可能不会因为我们学了一个禅修营就不会成熟，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达到这一点，佛陀也达不到这一点，他们说全能的那些相信有世界上有一种全能的力量的人，也从来没有任何一股所谓的全能力量能够达到这一点，从来没有，人们还是面对同样的生老病死。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有一个妄想，我参加了一个禅修营，我学了法，我为了这个法付出了七天，那我回去我的生命就不苦，癌症不会找上我，车祸不会找上我，这个没有这种保障，禅修营不会带来这种保障，人家会对你好，对你笑，不会伤害你，没有这种保障，做生意总是顺顺利利，没有这种保障，没有人会冤枉你，没有这种保障，人际关系一定会好好，全部人都会好好的对待你，没有这种保障。但是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显现，那就是我们学的错了，那就是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们心的造诣如果没有提升，那我们没有做到作为一个学佛者的任务。我们如果面对生命的种种的考验，不管是癌症也好，病痛也好，车祸也好，灾难也好，生活里面的正常的苦难都有的，有些时候要面对生离死别等等，这些都会有的，它不会因为我们学佛而没有。但是呢，我们面对这种外境的时候，或者是面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面对的能力，我们的承担力可以提升，我们的法可以拿来用，至少面对同样的境，我们只是面对的更成熟，更洒脱，更美好，更有爱心，更不执着，更有智慧，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如果这方面我们不努力去把法实践在真正实践在真正面对生活上的东西的时候的这方面呢，那我们谈不上要成阿罗汉，要成辟支佛，要成佛，什么三乘两乘大乘小乘全都没用，不管用，不管什么乘也好，什么理论也好，什么名词也好，生活的自己的心没有改善，那再好的名词，再好的什么理论，再好的信仰，都没有真正带来实际的利益。佛陀出现在世间就是要帮助众生灭苦，引导众生灭苦，我们所学的一切学法的目的跟佛陀教法的目的是必须相符合的，不然的话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好，所以大家学到什么呢？问自己，我在这个七天里面我学到什么，我如何把这个带回去我的生活，这是关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说法的时候我几乎都是要看着场面， 看的对象，我才决定要说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做一种做法呢？很简单，我的心里想着的是，你听了这一堂课，你的生活怎么好起来？你的心怎么强起来？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我说法是为何？你们听了法又为何？如果听了法过后，你思想又增加了一个思想负担，你成了这个思想观念的奴隶而不是主人，然后回去制造更多的复杂的问题，又多了一个复杂的课题，又多了一个思想，那没用，你只有活得更不快乐。问题不在法，问题在学法的心态。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学法的心态，我们会常常回归我们学法的本意，那就是我们要净化内心，我们学活得好一点，我们学快乐一点，多一点清净的快乐，多一种不需要畏惧的快乐，多一些现在快乐，果报也会快乐的，得一个生命的模式，这是很重要的。不是我现在懂得比人家多，我懂得我的师父教的比你的师父教的还要好，不是，这些都不是。谁的师父比较好都不管，不管重要，不管重要，不是那么好那么重要的事，重要的是你学了回去，你的生活有没有好一点，你面对生活的能力有没有好一点，你有没有给周围的人好受一点。那当然有些时候如果他们的错见而苦受，那没办法，那不是我们的事，但是我们至少没有增加痛苦给周围的人。当然如果因为我活得好好的，别人妒忌了他痛苦，那不关我的事，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如果我嚣张了，因为我的嚣张而让周围的人痛苦，那就是关我的事了，因为我的心起了贪嗔痴，我的贪嗔痴让周围的人苦了，那我有责任。但是如果我只是好好静静做自己的事，周围的人要苦，那没办法，那不关我的事。总是这种苦的现象永远都存在，永远有人因为我们的存在而不顺眼而不快乐，这种情形永远都存在，这个我们管不来，如果要管我们也活不下去，没有可能活下去。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起贪嗔痴让周围的人苦，那我们要问自己，这我是学佛者吗？我这样子的方式好不好？那不好。好，那第一步你们从这个禅修营走出去，就是要把所学的法在生活上实践，那是生活里的禅，因为禅是心的培育，要让自己的心更有力量。好，先在还没有教导大家怎么回去维持这个禅法之前，我要先说说如何把你在学禅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生命的艺术用在生活上。有几个要点，生活上的常常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就会很不快乐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基本上物质都不怎么缺的，是温饱，三餐温饱，这不难，因为师父两餐就饱了，一餐就饱了，所以有三餐很好的。物质基本上都不缺，你们可以从老远的地方踏车到这里来，这是以前皇帝都做不到的事，你们都能够做到，所以我们在物质上好很多很多了，不缺了。但是为什么现代的人这么不快乐？人际关系，因为人的贪婪，人的竞争，人的斗争，所以让人们不快乐。物质越来越好，但是心不快乐，斗争斗争再斗争，夫妻斗争，夫子不知道有没有，婆媳斗争，还有什么宗教徒跟宗教徒之间的斗争，种种种种的斗争，事业上的斗争，种种种种的斗争。 那基本上呢，这些它都有它的因缘的，我们要带这个体谅的心看待。还没有转进，还没有想办法克服外在之前，先让我们有一个体谅的心，不管多合理多不合理，有一种体谅的心，了解自然界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表面合理还是表面不合理，它都有着它的因缘。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现象它都有它的因缘，因缘和合它就出现，因缘不居住它就不出现。从这方面来看，一切都有它的因缘，何必去争平等不平等，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所以先让我们能够承担，能够接受，然后我们再谈怎么样在现实生活里带出一个合理公平美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先能够接受，再讲怎么改善，先学怎么忍耐和包容和体谅，再学如何帮助，如何提升，如何去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去把一切变得更好。如果我们的存在不能够让东西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存在不要把东西变得更糟。如果真的没办法，东西还是会变得更糟，至少我不插上一脚让这个东西变得更糟，这个是我们至少要做到的。那在这方面呢，就如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忍耐，忍是很重要，忍是慈悲的一个很重要的显现。我们说再好的慈悲，爱护众生，爱心也好，大爱也好，博爱也好，不管用什么名词，给人家一份忍耐，当别人做错的时候，给人家一点点冒犯没关系，人家要冒犯我们，忍耐，总是有人会冒犯我们的。我们的忍耐就是我们的慈悲，我们的忍耐就是我们的体谅，忍一忍他，给他一个机会。如果他这个人承担不起多一个机会，至少我们不要去，不需要以报复的心态面对，忍耐。这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没有忍耐，几乎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会出现。现在这个世界都产生很多的错误的概念，人们不讲，人们讲我的权利啊，为了这个权利去压制别人，为了这个权利可以牺牲群体的利益等等，到处都是我们在外头看的很多。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讲我们有什么权利以前，先让我们讲讲我们的责任，一个朋友的责任，要做一个好的朋友，这个忍耐很重要，包容很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包容我们的朋友的过失，不能够在人家朋友们冒犯我的时候忍一忍他，还好的，哎，忘了，不要计较他的过失，那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好的朋友。因为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朋友心情不好，总有一些时候他的恶业成熟，总有一些时候他可能那时没有正念，他很苦，然后呢他的苦有时候会冒一些在我们身上。那如果我们不能够忍耐，我们就不会做一个好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体谅和包容，我们就不会做一个好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朋友做一些跟我们不同意或者是我们不喜不欢喜的事，那我们也还不是一个好的朋友。我们总要人家做我满意的事，那怎么有？给人家一点尊重，他不同就尊重他不同，他不想做就尊重他，他不想做不要逼他，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开始。所以先学会这个，不要去强求不可强求的，人家要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人家要恭敬我们不恭敬我们，那是他们的事，不可强求的，不可苦恼的。当我们有了这个最基本的承担力，然后呢我们在想怎么样去做得更好，怎么样通过良好的慈悲，良好的沟通，让人家活得好好的，让带给人家好， 先学承担，能够承担再学，怎么样的奉献，怎么样的付出，怎么样的提携，怎么样的帮助，怎么样牵人家一把，如果牵得了的话，至少承担先学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要想怎样让我们周围的人际关系，当然有些可能改善，有些可能不可能，就是不能改善，不能改善也没关系，就给他一个解一个，不要再加强那个恶缘。也许未来有朝一日，他会想起，知道我们真的对他好，那么真正好的对待，真心的对待，是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不要急着要结果，不要急着要人家现在就对我的善意起反应，没关系，持续的以善意对待别人，时间一久，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法的力量是真实不虚的，就算这一世不见效，来世会见效，未来还是会见效，但是它绝对不会完全不见效。如果我们好好的实践法，至少至少我相信 60% 的力量，法的力量在这一世都看得到，最少超过一半的法的力量是可以在这一世看得到，但也有一些法的力量要未来再成熟，未来再起作用。好，那么接下来呢，沟通，良好的沟通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关键。那么这个良好的沟通就是牵涉到我们的修行了。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修行的基础有没有好，看一下自己对跟人家的沟通好不好。沟通不是很会讲话，不是很会花言巧语，不是很会拐弯，这叫好的沟通。真正好的沟通是一片真心，一个真诚的心。你会发现到，真诚的心待人，就是会带来好的沟通的。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一下子就感觉到你真心待人，人家感觉到你就像一个兄弟。有缘无缘，至少都会觉得，哎，还不错，这个人没有伤害，不会伤害到别人。至少他不会做一些要让人家伤害的事。但是呢，当然，永远都有，我们不做什么也有人因为看不顺眼而受伤，这个没办法。但是真心待人的人会替别人着想，从开始忍耐开始，从包容体谅开始，然后呢再以说真语开始，我们不需要去骗人，坦坦然然的告诉你是这样，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是这样。开始可能要吃一点亏，开始可能给人家占一点便宜，要维持我们的美德都要付出代价的，要做一个好人也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不肯付出一点代价，我们要做一个美好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做好人有时要给人家欺负一下的，如果我们不肯给人家欺负，我们谈什么做好人呢？欺负一下没什么要紧，包容一下，给人家拿一点甜头，给人家一点好处，给人家一点划算，没什么要紧。人生短短几十年，不会失去多少东西的。所以真心待人，坦诚待人，你可以跟我说谎，我对你讲真话，付出一点代价，没关系，好好的。但是时间一久，真诚会有真诚的力量。跟人交往，如果能够放掉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权谋，那心是很坦荡很自在的，光明磊落的，那是很舒服的，是很快乐的，是很勇敢的。放掉权谋，不要用自己的权谋来对待自己的伴侣，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我们会换来真心的对待吗？我们会有友情吗？那种叫做友情吗？那种不是，那种叫外交。其实你会发现到，如果有人能够把 真心带进外交的话，他的外交我相信都会更好，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没出现这样的外交，但是我相信有可能，有可能。所以一点付出，一点忍耐，一点吃亏，不怕吃亏，不怕厉害，不怕吃苦，学佛要有这种勇气，要有这种单方面付出的勇气。就像你在看呼吸的时候，你不管那个禅相几时出现，果报怎样来，你就是老老实实的付出，你的付出有一点一定会还有他的该成熟的时候他会成熟的。但是呢，我们不愿意老老实实的付出，我们只付出一点点，我们马上要看到结果就苦了。无条件的付出，我就是这样子付出，好好的专注，一刹那又一刹那，其实就在这一刹那付出的时候呢，他已经得到好处了，因为这一刹那专心在呼吸的时候呢，已经感到有一种清净。所以这一刻我以真心对待你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回报都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我以真心对待你，我的心是好的，是光明的，是舒坦的，而不是我对你好，我要看你怎么回应，来决定我下一次还会不会对你好，那我们的美德就太差了。真正的美德不是这样的。好，一旦我们有这样的心，有一个真诚，那么良好的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关键。好好的讲出来，讲道理。好，你不跟我讲道理没关系，至少 我不给蛮横牵引，但是我还是对你慈悲。我不能为你做什么，有些人世间就是不讲道理的，只讲厉害，讲权力，讲看谁比较能够手段比较高明，那没关系，我吃一点亏。但是如果可以，我也不要被牵动，我们也稳稳的，也不用做傻子，但是呢，也不需要跟人家搅在一起。你跟我用权谋，我跟你用权谋，我只说啊，这个不行啊，真心的对待。慢慢的，如果你能够让你的美德、你的善法经得起考验，你愿意为你的美德、你的善法、你的人格付出代价，吃一点亏，吃一点苦，被受一点欺侮，时间永远站在法的那边，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慢慢法的力量会开展，眼前你吃小亏，可是最划算的还是有法的人，因为因果真实不虚，由不得我们聪明，只有老老实实而已。好，然后呢，接下来才谈得上，有了真心，有了一份无私的心待人，然后呢，我们再谈得上，才谈得上其他的处事的智慧，慈悲跟智慧的运作。一个很重要的是，不要把那些不相关的东西考量在生命的每一个环节，无关紧要的事不要考量。别人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做错了多少，不要考量，考量现在跟现在相关的事，那就每一个人都有新生机。但是如果我们总是要计较过去，总是要记恨，总是要有报复心理，那你说那个恶性循环几时才会了？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了。你对我报复，我对你报复，别人没有能力停止那个恶性循环，那是他们的无奈。但告诉自己，我要单方面的能够断除这个恶性循环，至少在我的心里这一刹那，不要再恶性循环下去。这很重要。 然后呢，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不了解，不互相了解。我们总是认为这个人很不对，这个人很不对，其实他的不对，他有他的苦衷，他有他的原因，他有他的无奈。所以当然我们希望别人了解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如果每个人了解我们，每个人都体谅我们，那是多好。但我们先主动去了解别人，去体谅别人，知道别人是怎么感觉，知道别人是怎么想，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慈爱的心，有关怀的心，我们就会在乎，就会在这方面做一点点的努力。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在乎，我们只在乎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得失，自己的厉害，而没有去理会别人怎么感觉，别人是怎么看的，那你想别人会体谅我们吗？我们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我说这个蚊子是害虫，它害我，它叮我，它吸我的血。如果我们是一个真心的朋友，我们会想，哎呀，那个蚊子是怎么想的。其实你把自己心放在蚊子的处境，你就会想，天哪，在他来讲他饿得很，那至少 他只要想吸一滴血，他觉得他也不会知道什么人什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庞然大物那边有他的食物，他想要吃吸一点他的食物，他想要活下去。至少就算我们没有足够的那种慈悲，或者真的没有大菩萨的那种力量，能够让千万个蚊子来叮，有每个人的力量有限，有些时候看他的多少，但至少我不会因为你要我一滴血，我要你一条命。这是一个案例而已。其实我们面对其他的人，面对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抱着那种心态，不谅解的心态，不从人家的立场想东西的心态，那我们就会以对待蚊子的心态对待我们的朋友亲人，那绝对不会有好的沟通和人际关系。好的沟通就在还没有讲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我替你着想，我站在你的处境想，那个是好的沟通的开始，还没有开始说话就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好的沟通。我愿意替你想，你愿意替我想，那个才有可能有好的沟通，而不是很会说话，或者说了很多话都不管用。如果这个心态没有，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告诉自己慈悲喜舍是拿来用的，无常苦我是拿来用的，这个滋味，这个真相是要引导我们去实践的。这些真相如果我们如实去自见它的话，那它会提升我们的生命，真相本身就会提升我们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用不如理作意的方式，错误的方式，自我的方式去看真相，其实都看不明，看得不如实。就像你说像修缘起的人，他们讲看过去式，不是每一个人看过去式就有缘起智慧。看缘起是看因果关系才有缘起智慧。如果他看过去式，他是在想这个是我以前做什么大将军，我以前是什么什么，那么一这样子想下去呢，看到自己以前的错就痛苦了，看到自己以前的光辉就骄傲了。那个还是在一个我里循环，不是看因缘，他不是如实看因缘，他是看概念，看概念法，不是看究竟法，所以这也不行，因为不如理作意。虽然有这个定力去看，但是当时他不是符合观禅的如理作意，不符合观禅的如理作意，所以也不会产生真正的缘起智慧，不会。所以同样的，如果面对生活上的 真相。如果我们是以偏差的心去看，也一样不会，这个真相也无法提起我们和提升我们。不会。有些人跟我说，他们在医院里面，他们做医生，他说对他来说，生老病死他已经麻木了，所以明明天天面对生老病死，但是呢，他不会激发出什么记性，他已经麻木了，他没有如实看，他没有好好的去感知。我们学佛，每一个人都经历生命的真相，不同层次的真相，但是只有如实坦然如实的态度的人，才能够让真相提升自己的生命。所以多看真相，多了解真相，以如实的心态去看生命的真相，不管是究竟法还是概念法，概念法也有它的真相的层面，别人的感受，别人的想法，我们如实的去知道，我们就会处理得更好，这是很重要。现在的人处理世间的问题都是，我不管你怎么想，看我比较强还是你比较强，我比较强你就只能让步，这不成功。这种方式就是我赢了你就输了，可是生命不是如此的，生命常常可以双赢的。其实真正好的，符合法的，符合自然界的规则的，没有所谓的我得你要失，没有的，这是表面的得失。因果上来讲，如果你做对的话，你做得好，你的果报会好，然后别人也会好，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抱着自私的心的时候，才会有我得你失。如果我们真正的依自然界的法则去生活的话，一个人的成就只有帮周围带起那股力量，那个磁场，一个人的好只有带给别人好，周围的会因为一个人的好而好起来，这是生命本来就可以有的，可以享有的美好的处境。但是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遗鲁，让我们看不到生命里面拥有的这美好的机会，就是我的好可以带给你的好，你的好可以增益我的好，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如实真看真相，我们就会常常在生活里看到这样的机会，我可以好，你也可以好，大家都可以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放掉自己的私心，很多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机会都会在我们的生命里涌现。可是第一步就是先把自己的私心告诉自己放下。然后呢，生活里常常要记得法，怎样去记得法？那么诵经是一个方法，通过诵经，当然开始诵的时候呢，只是学怎么诵，似懂非懂，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吸收，然后以后呢，慢慢越诵的时候就越有味道，明白。这个诵经的方法呢，如果你们要可以到网站上下载，都可以。当然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诵经方式，现在有电脑非常的方便。每天有诵经那是很好的，早晚一次很好的，但是如果时间不足，早晨念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可以的。然后呢，打坐，除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生活禅，时时刻刻培育内心，工作上谈吐身语意理都好好的，常常让自己心升起更好的善法，常常都在修心，常常都在让这个禅意在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这还不足够，我们的立常常规的禅修要打坐要保持。怎么保持？早晚打坐，打坐多久？最少最少三分钟。也许你会觉得三分钟很短，可是不要瞧不起三分钟，瞧不起三分钟的人呢，他就会等一下他觉得我要做就做一个小时，可是呢他等来等去等了很久都等不到一个小时的机会，他总是有数不尽的问题让他没有，反而一个三分钟的人，他今天三分钟 他再忙再忙，三分钟起床，三分钟睡，躺下去之前三分钟。但是呢，一个保持不中断的美好习惯的人，他有时觉得，哎呀，太惭愧了，怎么，哎呦，师父叫我做三分钟，我只是做三分钟吗？不会，那不可能是师父的意思。师父只是说三分钟最少保持不中断。但是呢，如果可以了，当天你就觉得，哎呀，今天十分钟吧，反正今天有时间，哎，今天还好，精神状态很好。刚刚爬山回来，觉得只是有点身体累，可是精神还很愉快。好，我就做一个小时、半小时。所以有三分钟，有不中断的习惯，它就会有更长的禅修时间。你找得到这个时间的。只要你不中断，根据我们的观察，能够做三分钟的人，到后来都不止做三分钟。但是至少最忙最忙、最累最累，三分钟。不要中断，而且每一天打坐了过后，诵经打坐过后再出门是很好的，因为心里带起那个法，因为你不知道今天冒什么业，可能冒不好的业。但是至少如果你能够早上念了一点经，或者打坐了一会想起了法，那么那至少确保自己面对今天所冒的不管好业不好业什么业更有承担力，有法的承担力，这个很重要。然后当然有些更精进的学生，他会在早上的时候打坐一下，然后呢午饭过后休息的时候再闭上眼睛好像养神，可是虽然没有坐的姿态，有时候站立也好坐着也好，让自己的心观察一下自己的呼吸，让心好好的平静，有一点美好的品质，然后呢又继续的服务，应该把工作看成是服务，不要把工作看成是苦差，那很苦。不管虽然是拿薪水的，但是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呢把工作看成是服务，就好像义务工作一样，一个奉献的发自内心去做的，那你会做得更好，好像在累积功德一样。就像一个医生，如果他的心是我要赚钱，那不管你需不需要动手术，我告诉你动手术吧，然后呢只为了我要赚钱，那好可怕。可是如果他是想我是救度众生，虽然我也拿钱，但是呢我就当着我真的是在医人度人的那个心来医人，那我告诉你这样的医生是非常的殊胜，他也累积很多的功德，并不因为他拿了人家的心，拿了人家的钱，他就没有功德。有，因为他以做功德的心，以奉献的心，以服务的心来医人，那样的医德是很有很有功德的。那医生是如此，各行业也是如此，老老实实把手上的工作做好。你不能够做一个好的禅修者，但是所谓的好的禅修者，你想做好的禅修者，但是不能够做一个好的老板，这不可以啊。好的佛教徒一定会是好的老板，你也不可以只是要做一个好的禅修者，希望禅修进步，但是不要做一个好的员工，这不可以啊。佛教徒一定是要做一个好的员工，员工就做好员工的工作，不要偷吃老板的。没关系，我的老板也许欠缺美德，或者我的员工也许欠缺美德，但是他不要让他的缺陷污染了我的修行，污染了这个美德。真正的美德是要经得考验的，如果我们的美德都要等全部人都有美德了我才有美德，哎，那个美德是有没有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了，没有什么价值去了。美德就是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艰苦的这个污染的世间的，而不是说一定要在我们最需要美德的时候呢我们放弃美德，那是没有智慧的。等一切都好好的时候，哎呀，生命啊，谁都知道要过得很好。美德就是要让我们在种种的困苦的状态下活得好好的，活得清净的，那个才是美德。 当然这个有难度，我们大家一起共勉，我也在这方面努力，我也在这里修行，因为不是说做了师父就不用修的，我们总是生活上总是时不时又面对新的考验，那我们还是要把法活出来，所以这些是基本的。然后呢，生活上常常有禅修，常常有听法听经，有做一点佛法的服务，有一点佛法的朋友，一些闲友，一些好的交流，总之不管是交朋友、服务、工作、领导还是做什么，时时刻刻都修禅，都培育内心，让禅走进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层面。如果你持续这样子做的话，有一天禅就会走进你的梦里，就像你在发梦的时候，你发现到梦里都有禅意，那个时候就好多了。那个时候纵然生活的记忆一些业障还是什么还也许还发生，但是你会感觉到一个明显的不同。那明显的不同又不是不可能有例外，有，世间上没有什么东西不例外的，都有它的例外，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看到一两个例外就看不到常规的力量。常规是什么？常规仍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实这个是绝对性的，只是善恶报的成熟它有着一些不可思议的运作，在这个不可思议的运作不是一般人能够完全掌握的，完全掌握因缘变化走向的人只有佛陀。所以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聪明就要理解完世间一切的现象，我们一定苦的，我们一定会不放弃对因果的信仰的，但是因果是真实不虚，可以考证，只是因果的运作方式不是一般的智慧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掌握。但是呢，持之以恒，整体观，你就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逃不了。偶尔一两个例外，例外就是说他的善报还没成熟，他的该得的恶报也还没成熟，所以那就是看起来所谓的例外，其实因果法则里面没有例外，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他的成熟方式会常常给人家看到一些例外。但是呢，整体看起来，宏观来看起来，你就会发现到善人善总是会带来好的，恶总是带来坏的啊。宏观一看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几千年下来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不要找例外，不要因为一个例外而推翻常规，例外有它的例外的因缘。好，当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和理解和信心的时候，我们的善法才会不败。我们要培养不败的善法，不然的话不管用，你学了再多的法，只要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例外的东西的个案，就会把你什么的法的力量、美好的力量全都粉碎了，那学佛怎么会成功呢？怎么会学得自己的生命快乐起来、有力量呢？所以真正的法的力量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好，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时时刻刻生活上不要等到危机来临的时候呢才来寻找法，那个时候也当然更需要法，但是呢恐怕有些时候慢了一点，平时就好好累积历常的功夫，平平常常就化解很多的生命的麻烦，平平常常就累积了生命里面许多宝贵的功德波罗蜜，那多好，不需要耍聪明，佛陀怎么教我们，我们就平平常常去生活，平平常常的去运作。现在人都喜欢奇，不知道正的价值。你不可能永远在打仗，打仗都是用奇。但是生命里面更可贵的，倒是你平时的良好运作。你不是生病的时候才来看有没有奇药来医病。平时如果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空气，自己的呼吸，照顾自己的水，照顾自己的运动，你会发现到呢很多病痛就免除了，虽然最会运动的人还是会生病， 但是整体看起来你会看到那些不劳动的人很多病痛，劳动的人也都整体来讲都比较健康，虽然偶尔出一两个例外。这就看到劳动的力量，正常运作的力量。所以禅修是如此，生活上是如此，身体是如此，心也是如此。生活上的常规运作，天天平平常常的守护着平平常常的法，可以让我们生活里免除很多的灾难。好，就这么样的平平常常的修行，不要去问师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没有，平平常常每天养着一个立场的修行，生活上修行，还有特别的打坐修行，立禅、坐禅、行禅、卧禅，平平常常，不要寻求新奇。这个时代的可怕就是人们都在追求新奇，而看不到平常的力量。人们为了这个钻石、宝石，他们可以牺牲空气跟水，结果本末倒置。当我们污染了我们的空气，污染了我们的水，我们看看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品质。所以平常很重要，平平常常的立常的法，立常的培育，立常的工作非常重要，让我们把它守护好来，不要追求新奇，实实在在的脚踏实地的把基本功做好。别人怎么做那是他的事，别人怎么出奇招得到一些奇异的效果没关系，不贪求，因果真实不虚，我当下做最有效率的奋斗，那就最好了。好，就是这么简单的平常的运作，生活上平常的做立场的功课，每天早晚打坐，最好有一小时，最早最早三分钟，然后如果能够加一个诵经，或者家里想办法让自己常常意念起佛陀，通过佛像也好，通过什么也好，因为佛陀给我们无限的信心，从一个人到一个圆满的觉者，他给我们看到我们也可以做到，至于要不要成佛还是要成阿罗汉，那是个人的选择，但我们知道希望是存在的，要做是可以的，只是看自己愿意付出多少而已。好，所以意念起佛的功德有力量，意念起法的功德，自然界就是有千古不变的法则，那我们老老实实跟着他，他不会背叛我们，这是多好美好的法的品质。想起生，生的美德就在于佛陀定下来的，不只是佛陀可以提证，大家跟随者也可以提证，所以他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打破那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这个只能够非常杰出的佛菩萨才能够得到的法，不会，这个法是平易近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所以通过有人的实践给我们看到希望。所以一念那些后代的出家的修行的都能够一而再的延续和印证佛陀的教法，那么并不是说要搞一个什么个人崇拜，不是，我们要的不是崇拜，我们要的是看到那这个世间有后代的人可以印证佛陀所教的法，而因而升起信心，到头来三皈依的力量都是要在我们心里升起，它不是神奇的东西，不是外面谁给你披荫，因为我们对佛有信心，我们增强了内心对自然界法则的信心，因为我们对法有信心，我们升起了一种信心，真实的信心，老实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因为我们对生有信心，我们也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本来就是可能的事，何必把它想成不可能呢？本来众生都有开发潜质的机会，为什么不开发呢？那我们达到了三皈依的实在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里，三皈依的力量在我们生活里真正的提起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不要告诉自己我今天没时间打坐，就好像你从来都不会告诉自己今天我没时间吃饭， 身体要吃饭，心要滋养。就像你不愿意忘记吃饭，你也不要忘记你的运动，也不要忘记你每一天给自己的心一点照顾，一点充电。好，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我不需要告诉你怎么做，你会懂得怎么做，不需要有师父的叮咛，你会，因为就像你想要吃饭，你也一样会让你的心想要得到一些滋养，你也懂得才需要给它充电，让法给你的心充电。好，最重要是有美好的心态，然后让大家自己在自己的生活里尽自己所能做得最好，不要讨价还价，不要去跟师父说我能不能只做这个，我能不能只做那个，跟自己让给自己充电，给自己利益，不要讨价还价，不要走法律边缘，这样子叫做完成五戒吗？那样叫完成五戒吗？守得最好，甚至你真的认真的守的时候，你觉得五戒都不够，我自己给自己补贴一些，好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美德的人，不走法律边缘，那这是真心，真心就会有这种心态，真心就会有这种力量。我们要对自己真心，对佛法僧，对导师，对朋友，甚至对敌人，对什么人我们都真心。但是这个真心不是无知，真心是有智慧，不是说真心就是要随便的东西都掏出来让人家承担不起的也要给人家，那个不是真心。真心不是一路，真心是可以有很有智慧的。好，让我们在生活里好好的每一个时刻，不管是什么，我们想怎样让这个处境变得更好，不是想给过去绑着，不给未来绑着，任何时刻任何处境就是想怎样让这个当下变得更好。那你常常这么务实的思维的话，那你的生命肯定会好起来，你肯定会放掉很多无关紧要可是让我们苦让我们兜圈子的那些东西，那生命就单纯了，肯定单纯的起来。好，祝福大家平安快乐祥和，难得一道法，也祝福大家能够长寿，因为有些法真的要长寿去修的，所以也愿这个法的力量让大家都能够消除贪嗔痴，培育戒定慧，愿大家都能够成就止观禅法，愿大家所有的美好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了生脱死，最终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Idam me punyang asavakaya vahang hotu Idam me punyang nibbanasa pac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anam bhaj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